生根建造第十二课之下，基督徒与教会。
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过肢体生活哈，就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互为肢体，彼此扶持，彼此联络，彼此依赖，那照着神的心意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要留意的，在过肢体生活怎样彼此包容，彼此忍耐，而且也知道我们本来神选召我们就不是强壮的，不是有智慧的，都是一些软弱的，所以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多些，我们就能够包容别人也多些。虽然看到别人很多看得不顺眼，但是什么时候你通过主来看众弟兄姊妹，你就任何人你都能够接受，任何人你都看得顺眼，不然的话就凭着我们这个人的眼光判断，我们很多人我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这群人是神用重价买赎，是本来都是 一群不配蒙恩的人，都是一些罪人，有什么在我们身上能够找得出什么好的吗？没有。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怎么接纳我们，我们用他的爱去接纳众弟兄姊妹就没有问题了。那最近我听到有一些有一个姊妹在离开我们，她到别处去在找教会的事情上，她有很大的挣扎。虽然差不多一年了，她还没找到合适的教会。我昨天同她通了一个电话，那么知道她的情形，我都有点挂心，但是我就觉得他的例子可以今天可以警戒我们，就是世界上的教会总是不完全，你不能够找到一个真是完全很完全的教会，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要靠主建立自己，不断的求长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过程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杂质，需要神来改正我们，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所以你说在这么一个团体里面，你想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是没有，因为我们个人不完全。所以一定要用包含的眼光，不然的话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醒我们，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需要找教会的时候，你是通过祷告，不是去单单是 visit， 不是，你去每一个教会看看，都有你合意的部分，有你不合意的部分，但是问题是神要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参加哪一个特定的教会，是神计划里面的，你应该在这里侍奉的，不管他的，只要信仰好就好，信仰是纯正就行，不管他的里面怎么运作，如果神要让你在那里侍奉，你就乖乖听话，你就顺服神，在那里一定有你可以侍奉的岗位，因为神是这样设计教会的，每个教会神都是经过他精心来设计的，所以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祷告，然后参加神指定要你到哪里，你就顺服神，这是很要紧。不然的话，你像这个姐妹是不是一年多了，就本来她说一个教会她很喜欢，他现在要离开，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一定是他时间长久了，他发现有什么他 他不如他自己意思，一定会。所以你就最要紧选择的时候，第一就是信仰纯正，第二就是经过祷告，你就是确定在哪里，就是在哪里。嗯，接着我们今天，那我们都能够明白，就是一个信徒信了主以后，不可能离开教会来成长。上次我们讲过，那所以呢，必须要加入教会。加入教会呢，最主要有两个礼仪。今天我们就提到这两个，一个就是受洗，第二个就是那个守圣餐。就是掰饼，这是两个教会里面很主要的礼仪。你去任何教会都需要，第一你是受了洗，第二你就可以参加他们纪念主的擘饼聚会。所以我们现在先讲那个受洗这一件事情。那第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就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括弧里面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施洗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为什么要施洗呢？在括弧里面讲得很清楚，就给他们施洗以后，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归到主的名下，在众人面前你做这个见证，说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归到主的名下了，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我们说有什么条件，我们受浸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这节我们都很熟，但是讲到洗礼我还是要再提一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我们都知道，因着神白白的恩典救恩，而且也是因我们的信心。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呢，得救是本乎恩，第一个条件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第二就是要信，是吗？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提得很清楚，就是信就可以了。他这里没有说你要明白很多真理，有很多刚信主的那个弟兄姊妹，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受洗。其实这个观念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你信了得救了，就应该加入教会，在教会里面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健康。所以呢，并不是说你等你都了解圣经了，你的见证已经很好了，不是，这个不是条件。因为呢，你加入教会以后，你得到弟兄姊妹的帮助，得到教会的帮助，然后你生命逐渐成长，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自然接触那个圣灵的果子，而且呢，这是长久的，不是说我已经有好的见证了，我才加入教会，免得神的名受羞辱，这个不是。你只要是相信是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尽快的加入教会，这样你就能够生命成长得好。就是信心是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其他都不附带什么条件，也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怕我们没有好见证，这不好，这都不需要，因为你自然得到新的生命，你自然会成长。我们再看一看马可福音16章16节，那这里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说，信而受洗的就得救，必然得救，一定的。但是呢，信心还是首要的，是吧？不，因为下面说不信的就要定罪了。所以既然你信了，你就应该是受洗了，才加入教会的。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这个受洗不是说因为你受了洗，你才能够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从信心开始的。不过受洗是必要的，是这样说。那我们再来看看到底为什么受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那继续念下去，你们的讲义上面是不是从罗马书第6章第1节开始？是吗？从第3节开始啊？那我们还是从第1节开始念，你们找找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我们把第1、第2节都念完它。这样怎么说呢？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这就是第1、第2节。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信了主以后，什么时候再犯罪，我们再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再求神来赦免，悔改在他的面前，他总是肯赦免。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就随便犯罪呢，叫恩典显多呢？他这里说不是的啊，这是肯定的。一个信主的人，他有新的生命，他不会这样随意去犯罪，断乎不可。那接着在我们讲义上面就有了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我们先看看这一段。他说，岂不知道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什么叫归入啊？刚才已经说归于主的名下，我们受洗归于主的名下，现在又说归入基督耶稣，这些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归入的意思就是认同他的死啊。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这再说和他一同埋葬，不但是同他一同埋葬，那我们放在水里面，就好像表示我们同主一同埋葬。不但是如此，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是单单进到水里面去就了了，而是我们从水里面上来，表示我们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新的生命来生活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在外表看，我们还是原来那个人那个模样，但是不是当我们归于主以后，归信主以后，我们里面多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当这个新的生命运作的时候，就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影响我们做各样的决定，甚至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这个是不但是过去了，但是呢还有现在，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这里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像 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我们呢信主的人也是从死里复活，都有新生的样子，好像基督一样。不是说我们就是基督，不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像他，我们也像他。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马上就是有一个复活的形体，但是我们还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活着，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因为我们里面多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呢，借着这个生命，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有的弟兄姊妹，他信主信得好，你看见他你都觉得很有股力量来帮助你的，就是他总是能够叫你心里得力量，好像一个人家比方说好像小天使，就是小孩子都是一样，像个小天使一样，他脸不一样的。那我们很清楚，我们出去拍单张的时候，如果你接触的一个福音朋友，你同他讲的时候，他当时他的态度就是很傲慢，或者是很刚硬，不能接受，眼那个脸是绷紧的啊。但是呢，当他一旦他明白了，他肯接受的时候，你带领他做祷告，就是那一秒钟做完祷告以后，你看他脸就是不一样了，就是完全放松了，好像一个，好像真是一个得罪一个新生命的人不一样，这是有一种荣耀。就像主耶稣他说借着父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你记得啊、那个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他领啊、40天在那里啊、得到那个十诫，领受十诫的时候，他在那里与神亲近。当他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看见他脸都发亮发光，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是这样，当我们同神亲近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会同属地的生命完全一样，没有分别，不会，一定有分别，一定有改变，一定你的脸面，你的态度各方面一定有改变，因为那是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神的生命在你身上，怎么会没有改变呢？这里说荣耀就是像基督，就是主耶稣，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能够经历这一恩典。我们接着念下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看这里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同他联合，意思说他死等于我死了，就叫联合咯，是吧？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不但死，在死同他联合，在活的复活的形状上也同他联合。他的复活等于我们的复活，他的死等于我们的死。那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提到两件事，我们怎样同他死，怎样同他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能够看到下面是他的解释，说因为知道啊，有这四个字，有两段，有这个用这个四个字开头，有没有看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下面呢就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两段呢就是有两个意思在里头，叫我们留意的，就是我们怎样同他死，下面一段就是怎样同他活。那我们先念第一段，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先念到这里，这是讲与主同死。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就是会犯罪的那个旧人，是吗？会犯罪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啊，已经同他同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成为过去了，对吧？使罪身灭绝，罪身灭绝的意思就是灭绝了，就是死透了，这个会犯罪的这个肉身已经死透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什么叫罪的奴仆呢？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奴仆的意思就是不犯罪都不行，因为是奴仆嘛，身不由己嘛，啊，我们从前的光景是这样。再念下去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就是释放了。所以我们呢，不但是不做奴仆了，不受他罪恶的辖制，不会说不犯罪不行了，不但是这样，而且呢是信主以后，这个已经死的人就是脱离了罪，已经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了，不但不受他捆绑，而且是释放了，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同罪是一刀两断了，有可能不犯罪了，从此以后。就像有些人他从前很爱抽烟，但是他信主以后，一下他就觉得那个烟的那个香味变成臭的，觉得这个是臭的，没有意思。从前他觉得很香，那就是新人同旧人的分别。旧人，如果我们还在从前的光景里面，我回想起来有很多我们所不想做的都没办法说不做，明明是知道不对还是要去做。像吸烟，他们没有办法不去吸，到时候他就要拿起烟来，一定每天吃多少啊？但是信主以后，他完全一天之内就是当时他就丢掉了，就是新造人，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运作，叫我们脱离罪。底下就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这上面是讲与基督同死，就是脱离了罪，罪案已经了结了，就信必与他同活，就相信一定能够同他同活。当我们不住的依靠神，不住的借着祷告，靠神给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也可以凡事谢恩，是不是？有一节圣经说，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能够不住祷告，不住的同神有这样的来往，你信同他一同复活，活在他的里面，同他同活，你就能够在凡事上有特殊的看见，你能够凡事都能够谢恩，你过一个这样的释放的基督徒生活。那是摆脱了罪，在主面前有一个崭新的新的生活。那下面就说，因为知道什么，这里接下面呢就讲到怎样的活啊，怎样与主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好像不容易了解，但是他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要知道上面那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同罪已经毫无关系了。下面这里就说我们怎么向神活。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当然他是一次从死里复活，就不需要再死第二次了，对吧？ 死也就不再做主耶稣的主了。为什么？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既然罪得到了解决，死就不再能辖制我们的主了。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替了这个受了这个刑罚。既然罪已经解决了，他从死里复活就一次过就好了啊。下面说主耶稣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是他是死为我们代死是一次，但是当他活过来的时候，他像神活着，这是永远的。这是我们的主是这样走过来，他让我们看见主是怎样的。那在我们呢，我们就不是像主这样，但是是像他，但是不是像他这样完全马上就回到天家了，到天上了，我们还有世界的日子要过。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里有一个看法，我们不但是要用信心来接受 与主同活的那个事实，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一种看法。这里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应该有这样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从罪恶里面离开罪恶，离弃罪恶了，今后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对罪毫无兴趣了，对罪中之乐已经不能够吸引我们了，是吗？或者是罪同我们毫无关系，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应该看在基督里面应该看我们自己是活的，因为我们呢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天天过一个崭新的生活，与主同活。我们怎么靠着主的恩典呢？常常刚才说借着祷告支取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聚会啊，同弟兄姊妹交往啊，或者是灵修啊，祷告读圣经啊，那叫我们的灵性更新，不断的更新，就是与主同活，我们的生活就天然很丰富，是活跳跳的。如果你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常常都是很困苦的样子，好像很不得胜的样子，一定是他没有同神很接近，他没有能够学会支取神给他的力量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家庭，面对每一个人，所以他常常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就会陷在困苦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与主同活，我们生命就是很丰富的。信靠主就是很要紧。你看我们在第六课，你们有没有记得第六课，我们或者我们再翻一翻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是第六课，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提过了，再复习一下，提醒我们怎样能够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生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这里还记得吧？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就在乎你信心有大小在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我们如果凭信心能够经历到神这个大能，就是叫主从死里复活，把他提升到神的宝座的右边，那种能力他说不出来是有多么大这个能力， 是何等浩大，是造作主所经历的那个大能，能够在信他的人身上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学会活在主耶稣的里面，你想我们的能够支取天上来的能力有多么浩大，很难想象。就是这个要凭信心，求神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来经历神的大能，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不是就是很憔悴的，好像很挫折感，不会，一定是活跳跳的，是有活泼生命的。今天我给你们那个诗歌，你们看看第四节哈，那我念的时候你们留意看主耶稣的能力怎么在我们身上运作，我们要学会与他同活。那我来念，你们留意，唯独耶稣医我疾病，一切软弱主代担当啊，他的复活丰盛生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生命很丰富，他的肢体皆能分享。那我再念，他的复活丰盛生命，他的肢体皆能分享。我们是不是他的肢体啊？既然是他的肢体，他复活的生命应该透过我们流露出来才对，我们都能够分享他复活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这样寻求，我们没有这样经历。我们今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来体验主耶稣那个生命在我们身上那个分量有多大，他怎样透过我们来荣耀神。这首诗是大家都很熟的，副歌说，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口传扬，救我医我使我成圣，荣耀救主再来之王，非常美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诗人，他在我们走在我们前面，他的见证也能够鼓励我们。他们已经经历走过来的路，我们今天才走。那不但是神的话语是很确实的，那我们过去这些先贤圣徒他们的经历也可以做我们的借鉴来鼓励我们。所以神的话是很真实的，你怎样同他死，怎样也同他活。不但是信心第一，第二也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应该是觉得信主以后，这个赌啊、烟啊、酒啊，或者什么其他神所不喜悦的那种罪恶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这样看法，完全同我们无关。我们应该一刀两断，神会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依靠主，神一定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所有的罪恶。有一个姐妹她就在我们班上的 Angela， 你们还记得吗？一个年轻的姐妹，她现在搬到别的城去了，所以也没来我们这里。她刚刚信主决志信主的时候，她表示说，她说神在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就是涂抹我们的过犯，这一点我能够接受，他说。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我就是好像觉得很模糊，不能够接受那部分，他这么说。你想会不会这样啊？会吗？有人只接受主的死，我们的罪主赦免了，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从前都念过，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徒然，是吗？我们都解释过了。那今天我们再讲，就说这个死同复活是一件事。那虽然他没有觉察得到，其实呢，他接受主的时候，罪既然你赦免了，神就把那个新生命赐给他，他 没有领悟到，但是慢慢他会感受到这个新生命在他身上怎么改变他的生活。后来他做见证说他，我知道我生命有改变，这个就是复活生命在里面的运作，才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单单就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这只是一半。那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节，你看啊，他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有意思吗？这个圣经我要让你们解释一下，怎么睡着的能够同主同活，但是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那我再念，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很清楚是吧？就是24小时你都要同他同活，你怎么能够说他的复活同我们没有关系啊，是吧？啊，所以这个浸礼呢，就是浸在水里上来，就是死而复活，那个表明这个意思。那再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这里也提到信心啊，什么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出死入生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浸礼的见证就是出死入生的见证，在众人面前表示我跟随主的决心，也表示一个见证，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下面第二个礼仪，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就是守圣餐，纪念主。那我们看看保罗的经验。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先念到这里，你看啊，保罗啊讲这段话，他讲得很清楚，清楚不清楚啊？清楚是吧？但是你知道，当主耶稣最后晚餐设立最后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最后的一个晚上，保罗并不在场，是吗？他那时候还是逼迫教会啊。但是你看他讲的那么清楚，原因就是保罗曾经说，我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从启示来的。今天我们都没有在场，当主耶稣设立晚餐的时候，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场，像保罗一样。但是保罗能够有这样清楚的启示，能够好像是看见了一样，好像自己在场，看见主耶稣怎么掰饼，怎么设立晚餐。其实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体验，虽然我们不在场，但是你心灵里面，你有没有体验到主耶稣的死是怎样？主耶稣的他怎样为我们死？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掰饼聚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在前面就念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53章就是预言主耶稣受难了，是吧？我们都知道，都很熟。他在那里念53章的时候，他也没有做解释，就这样念。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很有感动，特别是念到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他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忽然他念到这里说，嗨，我就好像灵里面很感受到那种觉得，当时主耶稣受的鞭伤每一鞭都应该鞭到我身上，但是主耶稣代替了，鞭到主耶稣身上，就是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认真守圣餐的时候，对我们灵性帮助很大。自从那次以后啊，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几十年了，但是我每一次想到当时我领受的那个感受，到现在感动还在，就是觉得每一边主耶稣受的鞭伤都该是鞭到我身上，那个感受到现在还在。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守圣餐的时候，很恭敬很恭敬很认真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每一次给我们新的感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会长进。保罗是这样，他说原是从主领受的，他是从主领受，直接从主领受。下面就说他讲两次，就是要我们这样做是为要纪念主啊。而且他也提到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主耶稣是这样说。这个血，主耶稣所流的血来立这个新约，意思就是不能更改的，是吗？所以才用血来立这个新约。所以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又沾染污秽不洁，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他还是饶恕我们。这是新约，这是主耶稣用他的血立的约，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所以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不要害怕，再回到他的面前，他照着他的应许，因为他用血给我们立的约一定不更改，他说是怎样就是怎样，你要信得过他，来到主的面前悔改，求主赦免我们。底下我们继续念下去，就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里说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没有一定规矩，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圣餐，有的呢是我们就是一个月一次，也有的呢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那外国教会他们就是感恩节，有的教会就是就纪念主，就是大的日子有时常常会纪念主，就知道我们所有的恩典是从主来的。所以他们就教会就是一整天开放，每一个家庭照着他们的时间来教会，一家一家来到教会来纪念主为他们受死，这样。所以没有说一定要多少时间一次，不过每一次我们都要认真。有一个家庭，就是那个我们那个亲家，你知道 Sam 的那个亲家，他的我媳妇的外家，他们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家庭，他母亲很敬畏主。那先安利了牧师以后，他们回外家，他妈妈就说：“Sam 已经安利牧师，我们这次团圆，不如我在我们家里有一个纪念组的那个拜饼聚会。”他就提议这个，那他们就全家大大小小一起纪念组，所以没有一定说是什么日子什么没有。所以这里说每逢你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表明，只等到他来。那意思就是我们有生之年，主耶稣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生都要纪念， 纪念这个救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不要忘记。底下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就是需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什么叫按理啊？他是下面就解释，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第一要我们自己省察，我们不能够带着罪来到主的面前。下面再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是同上面所讲的表明主的死是一样意思。你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要记得不要随意，不要不当一回事。哎呀，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好像循例就是这样做，这不可以。要分辨，第一个要注意一下分辨，就是纪念我们的主是表明他替你替我受死。那下面再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为什么会有软弱的有患病的呢？因为虽然他纪念主，但是他没有认真。如果我们省察，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哎，好像是来到那个圣毡桌前，就像来到十字架底下。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死，我们今天还可以随意去犯罪吗？还可以随意软弱不在神面前悔改吗？如果每一次都认真的话，我们就会不会是继续软弱下去。下面还说还有患病的，还有死的都不少。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啊？一个基督徒从软弱开始变成有属灵的病的，然后呢好像是像死人一样的死气沉沉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因为我们纪念主的时候不认真。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这样大的痛苦，我们岂能再回到罪中啊？我们怎么能够记，怎么能对得起爱我们的主所受的苦？我们还来到他面前纪念他，一面纪念他为我们受死，一面我们还犯罪吗？我们还软弱吗？我们还不快点悔改吗？是吗？如果我们有这样警醒的心来守圣餐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在这个属灵的危机里面。在底下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了。这就是像刚才说，我们要自己省察那个意思。上面省察了以后，再吃这个饼和这个杯，要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那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守圣餐的之前，我们要省察自己，而且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提到圣餐，下面还提到一个意思，就是底下那一段，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圣餐的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说，我们都是在一个饼剥出来的，我们原来是一个的，就是我们应该过一个肢体合一的生命，应该过一个肢体合一的生活。而且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从弟兄姊妹一同领受赦罪的恩典的。我们就是没有资格说在肢体里面说分门别类，说指责别人，排斥别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我们同得 赦免之恩的，我们自然就很容易同肢体相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身体，常常提醒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同弟兄姊妹之间不要有什么隔阂，有什么阻碍，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合一，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3:34-35，约翰福音13:34-35，这个我们都很熟。但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用主的爱来爱我们的肢体。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你留意，彼此相爱的心是从心发出来的。你有这样的心，你天然就会有这样的行动。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们没有相爱的心，就是表现出来，你不能够彼此相爱，人就认不出来你们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的标记。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不能够融洽，不能够合一，别人看不出来，我们失去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常常留意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有没有这样的心呢？常常问问自己，如果有这样的心，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的行动，自然有这样的爱对我们的肢体，那我们就不会亏负神。不然的话，我们失去我们的见证，因为只有这样，众人才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是主耶稣说的。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爱的标记，彼此争执，彼此不和，人家就亏欠了主，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家看不出来你同世人有什么分别。所以这点我们是很要紧。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同我们的肢体有没有过不去的地方，求神赦免。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饼，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要省察我们同主的关系是怎样。第二，我们要省察我们对同人的关系怎样。当我们同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我们自然对肢体的关系我们都会疏远。因为我们常常知道有一些肢体身 他们灵性有软弱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同弟兄姊妹在一起。有时候你问他什么，他就想总想避开就好，这就是灵性里面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很警惕自己同神的关系。我们这里这些弟兄姊妹都在团契里面了哈。如果有别的，有时候他不在团契了，就鼓励他们回到团契过肢体生活，这个很要紧。我们已经都讲过什么原因了。那还有呢，我们教会除了团契呢，还有主日学也是栽培我们成长的。这个时间我们在楼下也有主日学，所以你们上完这课就可以参加下面主日学，那长期受到真理的栽培是很要紧。另外呢，我们礼拜五那个祷告聚会，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寻求。我们知道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读过了，神在上面就听我们，所以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这个力量是大很多，彼此的信心能够建立起来。人家的信心会影响你的信心，你的软弱会受别的人影响。那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听祷告，神怎样帮助我们度过 各种的难处，教会的、个人的、家庭的，我们一同来经验，在祷告里面经验神的恩典，经验神是听祷告的神，彼此那个支持在祷告里面，这个是很要紧。所以我都鼓励你们参加那个礼拜五的那个祷告聚会，那也是在8点哈。那希望这个我们课程完了以后，我们继续彼此勉励长进。那最后一节圣经，我想同大家分享的是哥罗西书2章第6节到第10节。哥罗西书2章第6节到第10节，就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接受了主，是吧？就当遵他而行，就要行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就是我们班上的取的名字。为什么那么要紧呢？因为呢，我们听主的话，顺服主，那我们就经历主，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下面说，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班，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要你们留意第9节，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里面生根建造？我们谨慎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因为这样呢，我们的信心慢慢因着同神亲近，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能够救我们，叫我们能够分辨是非，不会说随从一些遗传下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信了主以后还会又入别的教呢？他就是因为他们那个真理没有根基，在真理不认识，所以就不会分辨。因此我们生根建造是很要紧的，生了根，但是需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同主灵修亲近，接受主的教导，接受圣灵的引导，这样呢我们就会分辨，不会走错路，不会人云亦云就跑了去啊。第9节特别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神是很丰富的，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我要你们注意这个。我们现在听的都是道理，是听了进去以后，我们应该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有好的见证活出来，人家就看到，哦，就是神那个丰富是有形有体的，借着我们的见证，人家看到有形有体的，好像神的话语不是纸上谈兵，它是立体的，整个见证让你看出来。我盼望弟兄姊妹从今后能够追求在这方面，能够同神更接近，同弟兄姊妹更和好，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叫我们这个神的孩子真是能够表达神的荣耀。人一看就看到，你带他去看圣经，他不一定明白，但是他看你的见证，他能看得出来。因为神的丰富是有形有体的，是有见证可以看的，在基督里面是丰富的，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当你是这样行道的时候，你所表现的 是很丰富的，你也得着更丰富的生命。当你顺服神，经历神的时候，你生命就更丰富。它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素啊，我们能够看到神一切的丰富，希望能够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有形有体的表达出来，让不信的人能够看得到，一看就明，就领悟到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荣耀的神，是怎样施恩给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